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月27号，公元2004年3月18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法国南部市政府举办2004西藏之年。人权观察敦促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年会上批评中国人权记录。荷兰举办西藏自由音乐会。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世界著名的法国南部甘斯城市附近的 Mons Saint Aux 市政府为了抗议法国政府在今年举办2004中国年，以及证明对西藏的人权践踏给予同情，决定举办2004西藏之年。每年的西藏30抗暴纪念日，法国的300多个市政府中心地都要悬挂西藏国旗，由此可见法国民众对西藏问题的极大重视。西藏流亡政府驻法国办事处扎西彭措在法国南部举办的2004西藏之年仪式上，向市长安追阿叙兰先生致以了感谢的同时，就流亡藏人的和平斗争和境内藏人的现状做了详细的阐述。扎西彭措还就流亡藏人的状况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体制、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以和平非暴力所努力的中庸之道、对藏中和谈的有利途径等方面做了介绍。法国各界500多民众参加了仪式。法国国会支持西藏团体莱纳鲁嘎在仪式上就西藏问题发表了讲话。法国南部 Mons Saint Aux 市政府举办的2004西藏之年仪式上，还展出了西藏佛教传统的彩色坛城、西藏的歌舞、电影和跳绳、图片展览等。法国南部举办的2004西藏之年期间，主办单位将进行一系列营救11世班禅喇嘛的活动，大力宣传西藏儿童的状况。活动将于今年年底在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纪念日，向达赖喇嘛授予法国永久居住权的荣誉后结束。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人权观察敦促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年会上谴责中国的人权记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人权观察本周三发表的声明说，过去几天中国政府官员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和国家安全顾问莱斯女士进行了多次接触，试图劝说美国放弃在今年的联合国人权大会期间提出谴责中国人权记录的议案。人权观察指出，中国政府以两国关系将出现倒退来威胁美国不要提出上述议案。人权观察认为，美国不应惧怕中国的这一威胁。人权观察的声明中还提到，为了不使自己的人权记录遭到谴责，中国政府使用了人质政策的老伎俩，释放几名著名的政治犯，但是却不改正一贯的虐待行为。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络消息，本月14号，8000多人聚集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参加西藏自由音乐会。此音乐会是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欧洲分会和荷兰支持西藏协会组织。一份要求立即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请愿书被约4500人签名。6个荷兰知名的乐队和歌手在丹木广场表演了各种各样的音乐。音乐会上，西藏歌手尼玛演唱了西藏的民歌，而扎西朵吉演唱了意大利歌曲。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络透露说， 举办这一大型公众活动是为了纪念西藏民主的抗暴起义45周年，同时唤醒荷兰民众的觉悟，使西藏境内人权受糟蹋的状况引起荷兰人民的极大关注，并且呼吁荷兰政府在欧盟议会及日内瓦的世界人权大会上提出西藏人民的人权遭受侵犯的情况。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欧洲的行政主任茨日玉珍还在集会上宣读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30纪念讲话。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会长伊绪多登在集会上为最近在西班牙的马德里车站发生的连环爆炸恐怖事中不幸遇难的人们念经哀悼，并且呼吁欧洲人民支持非暴力斗争。伊绪多登在讲话中还说，在过去50年里，西藏人民一直信奉的是走非暴力之路，因为西藏人非暴力终究会消除民族、宗教和政治冲突。我们呼吁我们的欧洲朋友和欧洲各国政府支持我们西藏民族通过非暴力重新获得人权和民主自由的斗争。我们呼吁荷兰人民，荷兰作为欧盟现任3个领导国之一，能大力支持西藏人民以和平方式争取人权自由的斗争。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谴责中国镇压西藏僧侣，下面请听果本家的详细报道。
中央社报道说，继美国今年再度强烈谴责中国人权问题后，德国外长费舍尔今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60届会议中也发表类似批评。他说，破坏与政府思想不同这是中国人权问题的主要特征。另外，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在未能成功向中国当局递交抗议信后，决定公开谴责中国政府对西藏僧侣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判刑。丹增德勒仁波切在2002年被判处死刑，其后被判缓刑执行死刑2年，在没有违反缓刑令的情况下，他将以终身监禁服刑。涉嫌这种爆炸案的藏族裸藏侗族遗迹丹增德勒仁波切在2002年分别被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爆炸、煽动分裂国家以及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等罪名判处死刑，同死缓2年。丹增德勒仁波切其后提出上诉，四川高级人民法院在2003年1月26日宣布维持原判，并立即将裸藏侗族处决，事件引起美国和欧洲等国家的关注和抗议。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流亡藏人把握解散简称译的凭西藏历史档案荟萃。如果有人认为说西藏属于中国并不是指3000年以前周朝时期所称的中国，而是指1912年成立中华民国和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的中国一词涵盖整个中国，说西藏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就指的是这个中国，那是大错特错。因为藏民族并不是1912年才新生的一个民族，而是早在几千年以前就生活在青藏高原上。古时候汉族称藏族为羌族，他的语言、文字、风俗和生活方式与汉族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家，怎么会突然成为本世纪新生名词中国的一部分呢？这只能是信口雌黄的一句空话。如果又有人说周以后的秦、汉、唐、宋、元、明、清各朝代的首都或国民没有使用过中国的说法不正确，因为上述第3、4、5、8条都出现了中国一词，这也不对，因为上面出现的中国一词是作者在引述周朝和西藏关系时引申而已，并非当时的国民为中国。所谓的西藏历史档案荟萃一书里记载着有藏、蒙、汉、满4种不同的文字， 这四种不同的文字难道不能代表四个不同的民族和它的语言文化吗？这样一个不同的民族，藏民族的文化怎么会成为汉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呢？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单单强调藏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从来不提蒙古文化或朝鲜文化是中国的一部分？藏族和蒙古、满族并不是新生的民族，而是自古以来就与汉族相邻的国家，他们和中国国内的其他民族从来都没有承认过是中华民族或中国的一部分。如果说有，应该清楚地证明是谁，在什么时候签订什么样的协议而成为一部分。总之，从观各种汉文历史档案，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使用中国一词的周时代也好，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丝毫找不出西藏属于所谓中国的任何理论根据。所谓的西藏民族的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地域辽阔多民族的国家，而藏民族是中华大家庭中的一员等说法，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大汉沙文主义的具体表现。西藏历史档案荟萃一书写道，公元十三世纪中叶，蒙古族崛起，建立了元朝，同时西藏地方也正式归入大元皇帝版图。从此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700多年间，由于西藏地方是中国政府的管辖区，历代中央政府都对西藏地方实行了有效的统治等。关于这一句，我们稍加分析就可以知道，十三世纪是蒙古统治中国建立元朝，而并不是中国统治蒙古，统治者是被统治者，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元朝时期与西藏发生关系，是蒙古族与藏族间发生关系，因此这一时期根本牵涉不了藏汉关系。即使牵涉到蒙藏关系，但所谓的同时西藏地方归入大元皇帝的版图的说法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蒙古元朝在统治以汉族为主的大部分亚细亚国家时，西藏与其他任何被蒙古族统治的国家不一样，西藏没有蒙古王子，没有派有军队驻扎，也没有征收任何的税兵。西藏所有的政教权力不但掌握在萨迦派手里，而处于自治自理的独立国地位，而且萨迦法王巴斯巴担任蒙古元朝皇帝的帝师而位尊白了，成为元朝政治决策的主要人物。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已经于1995年出版了《略论西藏与蒙古元朝关系史》一书，只要看一看这本书就可以知道西藏与蒙古元朝间的关系。如上述，蒙古元朝时期西藏一直处于自政自理的独立国地位，所谓的从此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700多年间，由于西藏地方是中国政府的管辖区，历代中央政府都对西藏地方实行了有效的统治的说法怎么能成立呢？当时成为亡国奴的汉民族如今引述蒙古帝国的历史业绩来为自己谋利益的做法，凡秉持公正之人又有谁会相信呢？如果可以说蒙古族和汉族是一样的，以前蒙古族统治过的地方汉族都有继承权，那么汉族对被蒙古元朝统治过的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东欧各地区和朝鲜、缅甸、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岛等广大地区，自元朝以来实行过有效的统治吗？中国现在可以说这些地区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连蒙古元朝派王子、军队正式建立管理机构、征收税务、颁布法典的地方的主权都不归中国所有，蒙古元朝根本没有统治过的西藏，其主权属于中国的说法是毫无理论依据的。以上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保格桑简赞译的《凭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